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9号，公元2002年11月13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政府官员称，被达赖喇嘛确认为班禅喇嘛的男童生活很幸福。中共16大百般阻挠外国记者采访敏感问题。流亡藏人谈中国西部大开发。下面请听新闻节目。中国政府的一名官员说，被达赖喇嘛选中为班禅喇嘛的男童确信你妈生活得很幸福。英国 BBC 消息，现年13岁的确信你妈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1995年，他被达赖喇嘛选为班禅喇嘛之后就被软禁，一直没有公开露过面。人权组织说，确信你妈是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政治犯。北京当局推选了另一个男孩简泽诺布为班禅喇嘛。从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中共16大开幕式的电视画面可以看到，简泽诺布也坐在16大代表中出席开幕式。 BBC 说，确信你们现在确切在什么地方仍然是中国的机密。西藏党委常务副书记热地说，确信你们和他的家人仍住在西藏，他生活得很幸福，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很好，他的父母和全家都很幸福。西藏流亡政府拒绝承认中国选出的班禅喇嘛的合法性，并呼吁中国政府释放确信你妈。班禅喇嘛是达赖喇嘛之后西藏第二号精神领袖。班禅喇嘛人选问题之所以成为北京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间争执的一个大问题，是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新的班禅喇嘛负责选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16大百般阻挠外国记者采访敏感问题，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苹果日报今天报道说，北京当局极力将16大营造成宽松开放的大会，暗地却百般阻挠记者采访敏感议题，严密监控他们。迄今已至少有一名外国记者被扣。外国电视台在传送敏感片段时亦遭审查干扰。官方新华社前天发表议题为《开放源于自信》的文章称，16大比历次党代会都更加开放，这似乎成为海外记者的普遍感受。海内外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踊跃举手要求提问，但新闻发言人往往更青睐海外记者。事实呢，在揭幕前夕的记者会上，主持人点了5名记者提问，除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及新华社3家官方喉舌，还有凤凰卫视和俄罗斯的一名记者。提问内容包括15大与16大代表有何分别，资本家入党会否影响共产党的性质等无关痛痒的问题。此外，外国记者都受到严密的监控，至少有一名外国摄影记者在拍摄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情况后被公安扣留及强行拆除他拍的照片。公安警告他，照片是未获批准拍摄的。加拿大、德国、芬兰及香港的记者传送有关西藏、法轮功及敏感题材的电视片段时，讯号受到干扰，或被要求测检。
中国负责5年开发西部项目的官员，在本周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这一声明的公布正值中共16大准备选举中国新的领导班子之际。中国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副主任李子斌在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西部地区今年头三个季度的生产总值增长了 9.6%， 而这一数字比全国的平均数字要高。他表示，在项目中包括一系列的发展项目，其中还包括西气东输以及修建西藏铁路，将西藏与中国的其他地区连接起来。曾经在中共刑警队任职的流亡藏人崔仁敏珠接受本台记者德基买的采访时，谈了他对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看法。
这个首先说，就从那个经济利益上讲，西部大开发实行以后，西藏确实各方方面面上面就是我发展的速度确实比较快，那么整个西藏就是取得了双赢的成就，这个事情确实不好说。从外表上看，西藏的经济建设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说西藏的公路建设啦、城镇建设啦、一些大型工程的建设啦、工业化的建设，还有铁路建设，这些方面这么一看起来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实质对西藏人民取得了哪些成就，这个呢现在就是很不好讲。为什么呢？他那个西部大开发的目的何在，这个问题弄清楚是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现在这个西部大开发从总体上讲是个西部的大开发为中国内地的经济建设，特别是中国内地的能源建设的需要而进行开发的。所以说呢比如说西藏的水利资源那是比较那个丰富的，还有呢是个风力资源也是个比较丰富的，还有呢其他那些矿业资源啦、林业资源啦等等，这些都是比较丰富的。这些呢现在的这个目的就是好像是个为西部大开发这个借口西部的能源东流为内地的建设服务，这个呢好像是个名义上是西部开发，实质上呢是个西部开发为名义，但是呢是为那个内地的建设，无论是从的物质也好其他各方面进行服务。所以说呢现在看来是个西藏那个从表面上看建设的比较好，实质上呢这些都是个把西藏的那个什么宝藏西藏凡是有用的东西全部都输到往东，西藏的物质送到那个内地往东移，并不是那是内地的先进文化也好、科学技术也好、物质文化也好，这些就送到那个西藏来发展西藏的经济、发展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并不是这个。所以说呢好像是西藏现在就是成了，即使成了他们的那个什么国防建设的重地，又是成了内地不够缺少的矿业资产和物质的那个什么保证，这么一个。所以说呢实质上是对西藏是现在是只有害处多没有益处多。
在您流亡印度之前呢，中国政府正在西藏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那么当时您是否意识到西藏人民从中取得了实质性的利益？
这个从客观上讲取到了一些利益，这个利益但我们要从一个是客观上，二一个是从主观上。为什么说客观上讲是取得了一些利益呢？是个也就是说是从短距离的这么一个程度上讲是取得了一些利益，比如说各个地区各个城镇发展速度相当惊人，环境也是确实得到了一些好像是保护呀建设这么一个形式。
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会议中，中国政府宣布了有关帮助发展西部地区的计划，而其项目包括呢西气东输以及修建青藏铁路，目的是将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连接起来。对此一方面，您能否谈一下您的观点和见解？
实质上呢，这只不过是近几年中国政府正式从那个决议或者是党的纲领性的文件来提出来的。但是从历史上讲，是从50年代甚至是60年代，毛泽东也好，邓小平80年代也好，他们也是个想做而当时不能做的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呢？是政治上任何一个东西，政治上是它带有欺骗性和煽动性的。实际上呢是带有它这个民族的目的性的，它的目的性。那目的何处呢？五十年代所谓的西藏解放， 到八十年代的对西藏的政治那个平反，也就是说是拨乱反正这一政策，直到到了两千年或者九九年以后，正式提出西部的大开发。这个其整个的目的提法不同，整个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整个目的就是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民族，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国家的一个那个什么藏民族，无论是五十年代哦七八十年代，直到二十一世纪以后，确实把这个民族变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是一个通化政策。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麦德拉为您播送的已故十世班禅喇嘛在赞省伦布斯就宗教问题的讲话。圣旨在文革期间1974年召开了第五次大会，向国家名委，即没有说不存在，也没有说是存在，实际上除了国务院而外没有国家名委，没有国家名委则民主政策怎么会有呢？政协也没有召开，政协是对在我党以外的民主党派、民主宗教、非党人士等进行统战，使其帮助党的一个很重要的协商机构。1974年也不存在，因此统战政策、宗教政策被弃之而没有了。因此我说，从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民主、宗教、统战政策得到了恢复。从我们而言，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系统地执行统战政策，这是极为重要的。由此的发展，才使我们有了今天穿着红袈裟，特别是坐在这里诵经，各寺院也可以恢复建设、塑造佛像，还有各种宗教器具等。虽然没有像原来的那样，但用黄铜制作的等还是有一点。这一切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根本政策发生变化的结果。在今天的仪式上，中央统战部的张倩竹同志用中文发表了讲话，在座又有许多人懂中文，他在讲话中说，共产党原来有错误，正在改正，因此建造了这座灵塔。党的最伟大正确的品质是什么呢？就是以前犯了错误，自己能够承认并且改正。他的讲话非常好，真的让人心服并受鼓舞。完全不犯错误的人是不可能的。从佛教而言，根绝错误而具一切学问的唯有佛祖，但现在不是在谈论佛祖的道行，佛祖虽不在，但从宗教而言，由于人会犯错误，所以有不可思议之赎罪消罪的仪轨。如果人不会犯错误，则不必有这样仪轨经典等。自己犯了错误而不改正是极可耻的。就中国共产党近二十年的情况，邓小平对一个北京的汉人记者说，就我们国家而言，开始七年是好的，其后二十年走了弯路，从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十年是好的等。因此过去二十年的错误在十年间得到了改正，改正的工作还将继续和正在进行。我向诸位说的是，我党在过去出现过许多的纷乱，但因此而对党不信任、不热爱是绝对不行的。活佛的数量不要太多，而要有好的质量。根据以往的宗教传统，将确认转世的权利交给了我班禅。如果我做出了决定，各级政府承认，其他人谁决定都不予承认，这是第三点。 以上听到的是已故十世班禅喇嘛在赞省伦布斯就宗教问题的讲话，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